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人生可以微笑，可以哭泣，但不要轻言放弃。我是半边天节目主持人杨佳美，在空中和您一起勉励，和您一起为人生努力。这季每周一好关系栏目，专业的咨商辅导师方亚欣姐姐，她也是我们过去良友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学习照顾自己的情绪。这一季你照顾得如何呢？是不是上手了呢？有没有多了解自己一点点呢？我想每一点点的进步都值得喝彩。今天就让我们再进步一点点吧。
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和你拉近我们之间的好关系。
好，又到了礼拜一，我们在半边天好关系栏目当中要一起来探索照顾情绪了。我是方亚欣，
身边还有
长大局的
杨佳美，没有长大局了，长大脑，长情绪。
人对照顾自己的情绪呢是有责任的。
嗯，说得好。
对，当我们觉察意识到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去体会了解这个感受，然后呢用语言将行动，我们的行为所象征的那个背后的想法给表达出来。
哦，这需要练习耶。
是啊，这就是整个情绪调节的路径。那简单讲三个部分，第一，觉察情绪，第二，接触了解自己的情绪，第三，就要表达情绪了。那这个历程呢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你要自己学会。那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就要放在探索表达情绪和需求的那个价值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在表达情绪和需求上是很挫败的，很失望，很受伤的。
嗯，特别跟家人。
对。但是我鼓励朋友，其实我们花时间研究吃啊、喝啊、用啊各种事物，但愿我们也花时间建立自己梳理表达情感与需要的能力。我就先请问佳美哦，你能够想得出来现在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跟人联系和交流呢？
哦，多嘞。如果你想要跟半边天的我联系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你可以透过电邮，你可以透过手写信，你还可以上半边天的官网留言。好多方式哦。
是是，所以我觉得从人类戏神画图创造文字开始啊，其实就表现出来人和别人去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想法还有情感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行为。
我们渴望沟通，
对，
表达，
对，我们渴望表达，渴望交流，
渴望理解。
对，所以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哇，我觉得那个人的那种发展就更可观了。电报、电话、电视、广播、手机、网络、自媒体，现在什么油管、微信、抖音、 QQ 游戏。
哇，亚仙姐你好新潮啊。你都知道哎、欸，
真的，这就是当代五花八门的网络世界啊。但是这些丰富的工具，我觉得很多人变得很会秀自己。我们有先进的通信软体，这是硬核。可是我觉得学习表达自己的情感与需求，这是软实力。 所以是一门很重要的人生课题啊。神经科学他们就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就发现人的大脑是会不断根据你已经有过的经验来决定怎么样去对应你受到从环境受到的那些刺激
哦。所以我们的经验累积，累积什么经验是很重要的、
对，那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生理回路机制，比方你看到蟑螂哇大叫，然后以后你一看到蟑螂两个字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这就是你的生理回路机制。那别人可能是蜘蛛，有的人可能是蚂蚁每个人不一样啊。所以如果你对情绪的辨识和表达很笼统，什么都说我觉得今天很糟糕，我觉得今天不开心，我今天不好，就是这个很含糊很笼统的表达，会使我们在每次感觉或者我说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反应，就我们整个人就掉入在那个不断重复的消耗，
就脑袋一片浆糊，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情不好。
对对，就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你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就一团混乱搅在一起一样，你就耗很多很多很多的能量去应付这些里面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情绪啊。所以其实真的清晰的表达情绪与需求，这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有哪些价值呢？我们就来看。第一，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人学习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在的需求和情绪的时候，这是代表了我们在发展以自己的理性脑来管理情绪脑，而不是让这个情绪脑来主导我们的行动能力。
哦，顺序不一样哎。
对，比方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呢还没有成熟嘛，哈，那我们面对攻击的时候就打人、
哦、是啊，因为讲不出来哎，真的，我教小孩的时候发现真的讲不出来，
他们就这样子，对，
小男生，
对，他就打你，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是成人了我们就学习去组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需要、然后可以向、攻击我们的或者是我们不满的地方来提出抗议申诉，设立界限。那这个行为呢，这样的一种、用语言来表达，这个行为的发展是让我们的理性脑变得更有策略，而且变得健壮起来。
如果有人不小心或刻意要伤害我们、我们可以用言语来阻止他。
是的。第二，我们学习组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接触自己情感的机会，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诶，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你要用语言去表达，所以你就会去组织、去理解它，就好像我们重新整理那个混乱的衣柜一样
大家都有经验吗？
对。那第三呢，对于我们经历的创伤呢，如果我们不用语言形容，其实这个创伤的经历它就会储存变成只有视觉、声音、影像，储存在我们的情绪脑里面，它就储存在那里，很含糊的储存在那里。如果我们学习用语言来表达经历过的创伤，创伤的经验会得到好的照顾和梳理，就有助于我们找到创伤所带来的那个非理性的负面想法。
哦，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语言，我们用语言表达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就是尝试在我们的理性脑来管理我们的情绪脑这个部分了哈。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会减低我们这些经历的创伤所带来的深层情绪的困扰。第四，就是当我们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与需求的时候，就说明了我们可以客观的和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个情绪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这样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对的。那这个过程呢，使我们会减低情绪本身带来的威胁感。其实说真的，如果我里面有很强烈的情绪，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好像怕自己失控、对不对？
是
怕自己，哎呀， 我情绪这么满，我等一下会不会做出不该说的话，不理性的话，或者是做出什么不理性的行为、那其实是有威胁感的。所以当我们跟情绪能够保持一点点距离，我们想用语言来表达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其实是帮助我们能够把那个情绪所带来的那个痛苦的程度和感受可以降低一些，然后就使我们那个身体的反应，那个应激反应 就会得到疏解，我们就能够冷静下来。
好奇妙啊，
真的。所以你知道吗，当我愤怒的时候，如果我告诉我自己我现在很生气，我知道我里面在生气，我说我在我内心或者是我的用嘴巴动一下说我现在很生气，就小小声的说给自己听，
提醒自己，
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照顾、
哦、
非常重要、
嗯、
第五个，我们越能够以语言组织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和需要的时候，就会使我们从一个被动受害的角色变成一个主动而且自主的角色。那你长远能够这样改变，这样不断的改变，就会影响我们的人格发展。
哇、wow, 影响这么深远。
是的，非常深远。因为我常常发现有些人就是不说话，闭嘴，保持沉默，不去表达出来，结果反而里面就是一直在受挫的里面，
没处理。
对对，而且他不用语言去整理他自己里面发生的事情。第六，即使我们会用身体语言表现自己的情绪，但是情绪里面丰富的想法别人是没有办法了解的、
嗯、
所以我们学习透过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是让别人有了解我们的机会。
我们每天都可以练习耶，比方说我们今天工作白天的时候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能带着情绪回家、嗯、但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跟家人，
对，
免得他们被我们扫到。
对对，底下我们就来听一段林肯的故事吧。
当美国总统林肯在当选的那一刻，参议院的议员都感到尴尬，因为当时美国的参议员大部分都是上流人士，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面对的总统是一个卑微的鞋匠的儿子。于是林肯首度在参议院演说之前，有一位态度傲慢的参议员站起来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所有的参议员都大笑，他们为自己虽然不能打败林肯，却能够羞辱他而开怀不已。林肯等到大家的笑声停了，就说，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我的父亲，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的忠骨，我永远是鞋匠的儿子，我知道我做总统永远没有办法像我父亲做鞋匠做的那么好，而如果你们穿的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且他们需要修理或改善的时候，我一定能够尽可能的帮忙。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我没有办法像我的父亲那么伟大，他的手艺可是无人能比的。说到这儿，林肯流下了眼泪，而所有的嘲笑声在此刻全部都化成赞叹的掌声。
这一段演说真的好精彩哦，但是我觉得林肯的情绪管理更精彩。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接住了别人对他的羞辱，从被动变成主动，从受害变成自主，并且知道他自己有需要，就是要捍卫他父亲的声誉和人格。他就用智慧的语言回应了那个叫人痛苦的场景，非常美。
半边天节目中波广播频率，亦有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至五晚上11点到11点半为您播出。杨佳美与您空中相约，不见不散。
如果有机会表达，那可要把握时机。不仅如此，还要学会适切的表达方式。送给你由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表达。
起风的时候，我感受得到你；鸟唱的时候，我聆听得到你。天空的云彩来去瞬间变化，我 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是你的创造，我懂得你的语言。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愿有你的形象，享受你所给的生命世界。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是你的创造，我懂得你的语言。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愿有你的形象，享受你所给的生命世界。时候，我感受得到你；鸟唱的时候，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
之美
在于大度，
女人之美
在于良善，
孩子之美
在于天真，
家庭之美
在于和谐，
生活之美
在于品味，
朋友之美
在于真诚。
半边天与您一同经历
生命的美好。
我们来到下半场了哈，现在收听的是半边天的好关系栏目，方雅欣、
杨佳美
在这里呢陪伴朋友。我们从三月底开始跟朋友分享这个照顾情绪，我就常常用一个词叫探索探索探索。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好像科学家一样
摸索探究。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在自我认识的历程里面，我们确实要有科学家的好奇和研究的精神的。那下半场我们要来研究一段圣经哈，这篇诗呢它本来有23节经文，但是今天我们只取了其中前面7节经文来朗读给听众朋友。我们要从这7节里面来体会这个诗人他是怎样来照顾他的情绪。
诗篇55篇1到7节。
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 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
好，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到照顾情绪是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会透过五官去吸收到一些信息、一些刺激，然后会在我们的情绪脑加工。那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得到适度的安抚、调节，再进入我们的理性脑去整理、表达出来的话，这个历程就叫做照顾情绪。
哇，好完整哦，终于我们的栏目被解释的清楚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研究这篇诗篇哈，我们就首先来看诗人从现实环境里吸收到什么。第三节就说，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逼迫我。你会看见他从欺压的人的那个声音吸收到了自己受到攻击。其实声音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现象，它会影响人的心理反应的。英国听觉科学家他们做过研究，他们发现声音通过这个正常的听觉系统进入我们的大脑以后，如果吸收到的是噪音，比方那个很尖锐的、分贝很高的、音量很大的，哇，让人很不舒服的声音呢，就会马上刺激我们的边缘系统那个杏仁核的部位。
所以我绝对不能这样子跟听众朋友一直讲30分钟，
受不了。然后我们就会那个负面信息进入我们的大脑，我们就会产生我好讨厌，我很痛苦的情绪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些痛苦、这些感觉呢，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因为如果噪音再强烈或者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会影响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所以诗人在这里就说，仇敌的声音使他感觉到有威胁，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接下来他说，恶人的欺压，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逼迫我。这些形容都加在一起，你就发现诗人是感受到了仇敌指控他，让罪孽加在他身上，以怒气敌对他。
哇，那种压迫好像很不能承受了。
我真的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对着我大吼大叫，然后一直责备我，一直指控我，然后把怒气发在我身上，那个声音，他的那个声音一定会让我很害怕的，很痛苦的。我的来访者都曾经表达过，他们一听到某些声音就很紧张。所以诗人在这里就是说出了，他从这一节第三节就说出了他感知觉到的氛围了。第二，我们来看诗人吸收到这些氛围的信息之后，如何在他的情绪脑里面加工了。你看他的描述，第二节他就说他就不安了。不安就是苦恼。第四节他就说死的惊惶，这个情绪的词语，
哇，好强烈。
对，那个死亡的恐怖的惊吓哈。第五节是恐惧、战惊还有惊恐，他好多都是跟恐惧的情绪有关，可是他用不同的词语在表达，原文和英文都是不同的词语，所以你就会知道他对他自己所经历到的内在的情况是非常深刻的理解着。第三，而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他的身体语言又怎么样呢？我们看见他怎么描述哈，他说，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佳美
学一下。
其实他可能是很强烈的哀叹，可能是咆哮。哎呀，这种很强烈的哀叹哈。那诗人也不得不用他的声音来表现他里面的恐惧和苦恼，而这个方式呢，其实也有宣泄的功能，可以宣泄一些他里面，比方，哎， 或者是这种就是有一点宣泄的效果。
是是是。
那第四节他说，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按照原文就是他的心在经历阵痛一样，心口一阵阵的痛，哇，真是很煎熬的感觉吧，
心绞痛，
真的难怪他接着说就自己好像要死掉，那个死亡把他漫过了。所以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看见他在这样的时刻，他里面是什么负面的想法充满他的里面呢？
太悲惨了。
第一节他就说，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他很感觉他自己被忘记了，然后里面的想法就是，不要忽略我的请求，不要忘记我，不要忽略我。这一个被忽略被忘记的那个负面想法充满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第五节他很强烈的说，惊恐漫过了我，就是那个恐惧的情绪强烈到一个地步，已经好像让他在大水里面被淹没了一样。他看他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
好像没有办法喘息了。
对，灾难性的负面想法充满他的心灵，他觉得自己完蛋了。哇，我不知道朋友听到这些描述啊，是不是有被触动到。我当时写的时候我都好被触动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篇诗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很精彩的需要被诗人提出来了。诗人描写的笔法也很美很文学啊，他就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
他就可以冲破那个淹没他的那个大海的恐惧。
其实你会发现他在那个受欺压的情境里面，他看见自己有个需要，他需要远离这个受压制的环境，他希望他自己有翅膀像鸽子一样，就飞得远远的，他可以赶快逃离这个受欺压的环境。第七节说，我要宿在旷野，这也同时表达他有个需要，他需要一个空间，一个不围困他的空间，一个他可以独处安静的空间，来消化他所吸收到的这种种恐惧，被淹没有窒息感的痛苦。其实这里呢，这个描述就指出了照顾情绪其中一个方法，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帮助自己喊暂停。所以如果可以，有时候太强烈的情绪我们真的没办法消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离开那个暴力威胁的现场环境。所以诗人很清楚，很意识到他有这个需要，他得离开，他不能够继续留在这样的威胁当中了，他需要休息。所以了解接触自己所吸收到的信息，然后表达出自己的需要，这就是照顾情绪。这篇诗让我们体会到照顾情绪整个的历程，很像一篇情绪日记。
所以我们也可以写情绪日记咯。
Yeah, 那诗人为什么可以写出这样的情绪日记呢？是因为诗人可以很放心的接触自己里面那个脆弱，并且表达出来，是因为他倾诉的那个对象是那位认识他，他可以信任的造物主，所以他就尽情抒发自己所吸收到的这种恐怖的生命经验和感知觉。我觉得真的很感恩，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篇非常赤诚、非常赤裸的诗。所以，亲爱的朋友，生命中可以跟这位爱我们而且聆听我们的造物主相遇，是我们人生里面非常幸福的事情，希望你也有机会来认识他。
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上帝的话，半边天邀请您一起笑看人生的千变万化。
如果您落掉过去几集的好关系栏目照顾情绪系列，别担心，节目是可以回头听的。如果前几次您来不及写练习题，没关系，先把今天的写上，然后有空再补上过去的练习。每一次的练习都是为自己，绝对不会白费。在日后的日子，你会发现获益最多的还是你自己。欢迎您透过良友电台的官方网站连结半边天节目，可以及时留言，或者多多使用良朋益友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良友电台特制的手机 APP， 现在都是多功能的，可以发电邮、发短信、留言、收听节目，一次到位。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半边天我们明天见咯，拜。我送你离开。
外，